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聊美联储的事儿。哎，你听说了吗？费城联储主席安娜·保尔森最近说，要是经济前景还不错，2026年晚些时候可能会适度降息呢。
哦，这个消息我看到了，它是2026年 FOMC 的新晋票委，对吧？它具体是怎么说的？
对，他上周六在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发表了准备讲稿，说预计通胀会缓和，劳动力市场趋于稳定，今年经济增长率大概在 2% 左右。如果这些都能实现，那今年晚些时候对联邦基金利率进行一些适度进一步调整就很可能是合适的。
那他对劳动力市场怎么看？我记得之前失业率好像有点上升。
他提到劳动力市场风险还是挺高的，劳动力需求减速的速度超过了特朗普政府打击移民政策导致的供应萎缩。不过失业保险申请似乎已经稳定下来了，所以他觉得劳动力市场虽然明显承压，但还没崩溃。
那他觉得现在的货币政策怎么样？之前不是已经降过几次息了吗？
尽管近期已经降息，保尔森还是认为当前政策仍略显限制性，这有助于维持通胀的下行压力。他还提到关税对商品价格的影响可能会使通胀在2026年上半年保持高位，但预计下半年商品通胀会缓和到与 2% 目标一致的水平。
美联储官员们对今年降息多少好像有分歧吧？我听说有的倾向于先观望。
没错，去年最后三次会议他们累计降息了 0.75 个百分点，现在对于今年应降息多少仍存在分歧，越来越多官员倾向于至少在获得更多通胀和就业数据之前维持利率不变。在2026年的预测中，政策制定者的中值预测是降息一次，幅度为25个基点，而投资者则预计至少降息两次。
那经济前景到底怎么样？我看最近的数据有点矛盾，失业率上升了，但经济增长又挺强劲的。
对，保尔森也说，政策制定者正面临充满挑战的经济前景。2025年11月份失业率升到了 4.6%， 是4年高点，不过潜在通胀有所改善，增长数据也出人意料的强劲，2025年第三季度年化增长率达到了 4.3%。
那他怎么看待这些矛盾的数据？
他提到最近的联邦政府停摆及其对数据收集的影响，让对经济状况的解读变得更复杂了。他的展望里还没纳入最近一次失业数据的信号，所以他对通胀持谨慎乐观态度，希望能更清晰地了解是什么推动经济增长上升和就业下降。
哦，他之前不是还提到过人工智能吗？说人工智能有可能推动生产率繁荣。
对，他重复了早些时候的评论，说人工智能有可能推动生产率出现显著繁荣。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就不必担心更高的增长会推高通胀。但他也补充说，官员们无法实时判断更高的增长是否是由于生产率提高所致。
他上周六还发表了一篇论文，对吧？关于央行信誉的。
没错，上周六早些时候，他发表了一篇与人合著的论文，强调了央行信誉在抑制通胀飙升方面的重要性。论文里说，过去五年的通胀经历似乎并未对长期通胀预期产生持久影响。
那你觉得他这些观点对市场会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他的话可能会让市场对今年晚些时候的降息抱有一定期待，但同时也会更关注经济数据的变化。毕竟他也提到了劳动力市场的风险和数据解读的复杂性，所以市场可能还是会比较谨慎。
对，而且他作为新晋票委，他的观点可能会影响其他官员的决策。你觉得他为什么会强调央行信誉的重要性？
我想这可能和过去几年的通胀经历有关吧。论文里说，过去五年的通胀经历似乎并未对长期通胀预期产生持久影响，这说明央行的信誉还是比较稳固的。而央行信誉对于抑制通胀飙升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公众相信央行能控制通胀，那么通胀预期就不会轻易上升，这有助于央行更好地实现通胀目标。
那人工智能对生产率的影响呢？他为什么会提到这个？
我觉得他可能是在考虑经济增长的潜力。如果人工智能真的能推动生产率出现显著繁荣，那么经济就可以在不引发通胀的情况下实现更高的增长。这对于美联储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这样他们就不必为了控制通胀而过度收紧货币政策，从而可以更好地支持经济增长。不过他也提到官员们无法实时判断更高的增长是否是由于生产率提高所致，所以这可能也是一个需要观察的点。总的来说，保尔森的这些观点还是挺全面的，既考虑了当前的经济状况，也展望了未来的可能性。你觉得他的这些观点靠谱吗？
我觉得还是挺有道理的， 毕竟他是联储主席，肯定对经济数据和政策有深入的研究。不过经济形势变化很快，具体会怎么样还得看后续的数据和发展。
对，所以咱们也得持续关注这些动态。好了，今天关于保尔森的话题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
再见。